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也都很欢喜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教会里面的母亲们。今天是母亲节，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很遗憾，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实在不可以像以前好像以前那样跟母亲一起来庆祝。不过在主里面真是衷心的祝福每一位母亲，在母亲节里面愿上帝纪念你们在家庭里面所付出的爱心，付出的劳苦，愿上帝赐每一位母亲可以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享受每一天跟家人跟自己儿女在一起的各种的时刻。今天当我们要进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都低头，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让你在家中都好，我们大家一起安静自己的心，片刻我们要进入敬拜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慈爱的父神啊，我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聚集来敬拜你。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今天都纪念是母亲节，我们纪念每一位做母亲的。愿主你赐福给每一位母亲，他们的心灵生命中，主啊，常常有主你自己的爱安慰力量常常都临到他们。主啊，你知道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做母亲的实在面对了很多的压力，无论是家庭来的或者自己工作上的，都求主你祝福现代的母亲，都特别是属你的信靠你的，都可以在这个母亲节里面数算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也都在这个恩典中数算神你怎样使用他们，祝福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主，多谢你，是的，母亲是儿女也都是丈夫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使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可以去感受到母亲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那种的关怀，甚至给我们的那种的服侍。在他们劳苦当中，求你纪念，求你使母亲每一次为家庭做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主啊，你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你祝福教会里面每一位家庭里面的，主啊，愿他们的家中满满的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就好像母亲代表着天父的爱不断地临到我们每一位属你的人的家庭的里面。再一次奉主的名，愿主耶稣基督与母亲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要进入敬拜的里面，愿你悦纳我们同心同声真诚的真心的对你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第一首歌我们一起的来诸天赞美。快乐拥戴，众口诗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颂颂，主的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赞美主因他大荣。冲不落空，神气如圣刀，计得胜，追于死，驱除无踪。赞美神人他立救人，众天还宣扬主能，天与地一齐。敬向主献，崇拜赞。
要告慰主，像我有妻室工作真心月福向主告白，众圣都在天堂诵经，主台前我献虔诚，将天使侍奉在主前，在地上主旨得胜。
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神未曾应许我们会一帆的风顺，但神的确是应许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的里面，神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他说过我们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无论我们的日子是怎样，弟兄姊妹，是很困苦或者很困难，弟兄姊妹，神说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神未曾应许。好，我们唱每一天，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每一天，神所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我依靠天父做唱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极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喜或有他慈爱显明，留苦中他自
再第一次，第一次，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我依靠天父做上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的恩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喜或有他慈爱显明，老苦中他慈安排。
第二节，
每一天主亲自与我相近，每时下赐下那爱怜悯，我挂虑主与我位于担当，他的名为启示与权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 日子和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第二节再来一次，
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衬，每时刻赐下能爱怜悯，我挂虑住如何还与担当，他的命为测试与权能，他保护他与你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和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让我读一次第二节的歌词给你们听，弟兄姊妹请听这个歌词第二节说什么。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额外的怜悯，我挂虑主愿与安慰与担当，他的命为测试与权能，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力量你日主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我们再唱一次第二节，一起来。
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衬，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住如安慰与担当，他的命为测试与权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他保护，
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这是他向我应许。
是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捉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个短短的一句说话，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应许已经足够我们有力量有恩典去面对每一天。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的爱。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思考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会继续在传道书第七章一到十节。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思考这个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将我们听到的时间都交给我们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打开圣经，我们要翻翻圣经，我们要从传道书去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掌握住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亦都透过去思考你的话语的过程里面，都训练我们的思考的能力、理解的能力，甚至是领悟的能力，以致我们这个无论我们的情感、理智、理性堕落的这个人，可以从因着耶稣基督你宝血的遮盖，我们重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让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去训练我们，去塑造我们，让你的心思意念是常常同主你自己的话语可以产生一个更好的沟通，更好美好的一种的、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吸收你的话语，让我们吸收你话语的同时， 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主啊，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给我们智慧，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透过你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活得更美好的人生，同时我们亦都可以在这个今生的里面领受了你的应许和祝福，我们在来生的时候，在永生之中，亦都可以透过这个智慧得到你更大的赏赐。主，多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凡在你面前愿意跟随你的，为你而付出代价的人，你会赐生命的冠冕给他们，就好像你透过保罗对我们在罗马书所说的。多谢你今天再一次的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主讲的人实在在你的面前是不配的人，因为我亦都是一个罪人，求主宝血都洁净我，让今天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你圣灵透过这个器皿好像一个流通的 管子，可以将主的恩典、主的话语的能力喂养弟兄姊妹，使他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得饱足，越来在神的面前有满足和喜乐。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因为你的确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第七章，来到传道书第七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传道书里面所罗门所教导的我们一些人生的一些真理。请你打开你家的圣经，或者我网银幕上都有你经文的。不要紧，弟兄姊妹，最重要是你自己手中有圣经。第七章，打开传道书第七章。弟兄姊妹，这样说，当我们讨论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给我那个，对不起，给我那个 PowerPoint。哦、oh, ，OK， 啊、，OK， 或者 ，OK，OK， 弟兄姊妹啊，请等一阵哈，请等一阵哈，我哋有技术上嘅问题哈，请等一阵 ，OK， 你 turn off。 好，弟兄姊妹，对唔住吓，咁头先有啲技术上嘅问题，系我自己嘅问题吓，系我自己嘅问题，所以咧就整到头先嗰个PowerPoint 嗰啲嘢咧就唔出嚟，所以就有啲耽误自己，耽误大家，唔好意思。好，我哋继续啦吓，今日要讲咧《传道书》第七章。嗱，《传道书》第七章里边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嘅去思考所罗门要教导嘅系乜嘢。嗱，当我哋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哋要分享第七章嘅时候咧，第七章就系咁样讲，系一个小嘅段落嘅开始。嗱，整个《传道书》咧系分三个大嘅部分，喺嗰度上面有吓个三个大部分。嗱，个三个部分你仲记唔记得咧？《传道书》成本嘅《传道书》吓，嗱，第一章到第二章咧，其实系一个问题嘅宣告或者系一个问题嘅发出。所罗门喺第一、第二章不断嘅发出呢个问题，就系到底人生究竟值唔值得活下去？喺第一章、第二章里边咧，你发觉佢不断系用咁样嘅问号吓去讨论其他嘅嘢，其实佢系发出一个问题吓，佢要讨论嘅嘢。第二个咧，第二个大段落咧，咪就系问题嘅讨论啦。嗱，问题嘅讨论其实过去我哋已经进入咗第三章到第十章啦，记唔记得？喺三章到十章里边咧，其实佢从四个角度去讨论有关于虚空同满足，就系人生里边个虚空同满足到底系点嘅？到底值唔值得？人值唔值得咁样喺虚空同满足嘅里边，值唔值得活下去咧？所以三到四章佢讲到人生系无趣乏味嘅，系嘛？嗱，五到六章咧，佢提到咩咧？财富系冇乜嘢益处嘅。嗱，今日我哋会讲第七章啦，第七章就系第二个大嘅段落嘅第三点啦，叫智慧嘅无益处。嗱，呢个部分系我哋今日等阵要去讨论嘅。跟住第四点咧，就九章到十章咧，佢讲到咩啊？佢讨论到咩啊？就死亡嘅事实啦。嗱，你听嘅时候，你发觉好似第一章有讲到死亡喎，又有讲到智慧喎，系冇错。呢啲都系佢喺讨论人生嘅满足与虚空里边嘅提出嘅问题嚟嘅。所以在这三到十章里面他去讨论这件事。那过去跟着来我们会讨论。那第三个大段落是什么呢？就是十一章到十二章。十一章到十二章是什么呢？就是他讲到 问题的确定。那这个部分我们跟着以后再讲。好，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第一章所罗门所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讲他自己是一个传道者。他这个传道者要向周围的人甚至世人来传讲神的话语。他愿意跟别人去讨论甚至是辩解人生的真理。所以在第三章到第十章这个第二个大的段落里面，他讨论的问题仍然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这个是你和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要捉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或者中心来的。好了，刚才提到第三个大段的，就是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个就是一个他讲到问题的确定。以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即是说他讲了这么多之后，他自己怎样去为自己所讨论的事下一个结论呢？在十一章十二章他就提到了。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的就是第二个段落了。第二个段落的问题的讨论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智慧是没有益处的。那他曾经讲过这件事，他认为智慧是没有益处的。智慧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有没有他的益处呢？他曾经讨论过的。其实在第七章的时候是讨论到我们怎样如何可以能够活得更好，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思想来的，是从一个智慧的角度去看怎样去看智慧以致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好的，其实是这样的意思。那所以我盼望呢，如果你要捉得住这个讯息，你就要去看住等等牧师讲的时候，你看住个经文，跟住我所讲的那个思路那个讲法，慢慢的去思考这一样。虽然智慧这个主题所罗门在前面已经跟我们讨论过的，甚至我们在第一章的后半段我们都讨论过所罗门他是去实验智慧的，是吗？他提出智慧的反面的，在第一章里面，请你注意，他提出智慧的反面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什么叫做智慧。这个反面显露出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或者是什么叫做智慧。他提出智慧的反面是什么呢？他提出狂妄 听清楚，他提了狂妄还有愚昧这两个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了这件事，这个就是智慧的反面，狂妄和愚昧是智慧的反面。他从智慧的反面来思考讨论到底智慧是什么。好，我再拿一个好吗？当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智慧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从反面相反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刚才我们说到智慧的相反的角度就是狂妄。第一章里提到什么叫狂妄呢？当我们明白到什么是狂妄的时候，就更加加深我们对智慧的了解了。什么叫狂妄呢？在新约圣经都用了这个字，是吧？讲到罪人的时候，讲到神不喜悦的那些人的时候，用了狂妄这个字。狂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狂妄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赞美和夸耀自己。这个是所罗门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件事。我们应该是将赞美归给神的嘛，是不是？我们是应该将赞美和荣耀是归给神的。所以狂妄的人就喜欢什么？是赞美自己，夸耀自己。这个就是所罗门透过一个相反的角度去看，即是说一个狂妄的人，一个只是赞美夸耀的人，他不是一个智慧，他不是一个智慧的人，这个不是一种智慧来的。在神的面前，所罗门在第一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智慧究竟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当然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他虽然说过智慧是没什么益处，所罗门我们知道很聪明的嘛，他都说哎呀，我这么聪明都没什么益处。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是吗？其实仍然是有些的，我认为是正反两面的益处都还有的，都还存在的。我也都不敢说、有智慧的人是没有益处。因为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去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什么叫做智慧。但是呢，跟住佢就做一个结论啦，系嘛？呢、这个结论就喺一章十八节啦。如果你有圣经咧，你而家掀开嘅翻翻去一章十八节，你发觉，当佢从反面嘅相反嘅角度去讨论过愚昧或者系狂妄去睇智慧嘅时候，佢嘅结论就系咩？我哋知道好熟悉，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薄，痛苦越大。就好似一个细路吓。他爸爸妈妈叫他要多多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即是说你读多些书就可以赚多些钱，是吧？那小孩怎么回答他？因为他在教会读过主日学，他跟他妈妈说什么？跟他爸爸说，他爸爸妈妈叫他读多些书，勤力读书、要变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哎呀，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薄痛苦越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当然不是、所罗门只是用一个做这样的结论的时候、今天我们再下去看。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章了，来到第七章，他再一次讨论智慧的问题、okay? 他再一次讨论智慧的问题。而且你发觉在 第七章的里面，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智慧，智慧这个字出现了十四次，七章里面就出了十四次。同时你会发现第七章呢和所罗门所写的另一卷书箴言的文学的格式是非常的相似的。前面的七章之前的都是比较是散文 的那个格式，文学格式去表达，但是第七章里面好像箴言格言的方式去表达智慧的这件事，去讨论智慧的这件事。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比较觉得有些困难去理解，因为诗体的东西其实是用诗或者是格言箴言的方式去表达，有些时候是比较难去明白的，需要用更多的、背景的了解，有文学的结构去理解，你比较容易去掌握的。请记住智慧出现了十四次，所以这样说智慧在第七章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字、请你捉住这件事。另外一个重要的字是什么呢？就是强如。有没有注意啊？强如，强如什么？强如什么？又或者可以翻译叫胜过 better than 的意思、 啊，亦都可以翻译胜过。啊，有啲其他嘅中文嘅翻译系有翻译胜过，即系 better than 嘅意思。嗱，喺第一章咧出现十次，就比如佢话咩咧？第一节记唔记得？你睇第一章第一节啊，名如强如美好的膏油，啊，有强如呢个字。第一章二节话咩咧？往朝桑的家去，强如往筵落的家去。第一章又出现强如，有冇啊？嗱，第七章嘅第五节啊，又出现话，你比如话听智慧人嘅责备，强如睇到嘛？又强如听愚昧人嘅歌唱。嗱，第一个智慧出现咗十四次，第二个字强如出现咗十次，喺第七章出现咗两个字系重要嘅字。嗱，第三个重要嘅字咧系咩？找到了，喺呢一章里边，七章里边找到了，查唔到了，出现咗八次。嗱，呢个字有啲时候被翻译找到，或者仲有几个字，七透七不透，七透同七不透呢个字同找到了、寻到了，其实啊都系同一个字。有啲时候有啲翻译帮咩啊？查出。将佢翻译即查出，嗱，你会见到啊，圣句话系咁样，比如话智慧人也查不出，智慧人走不到啊。你发觉第七章出现咗呢几个字，嗱，呢三个字智慧、强如、走到系第七章一个好重要嘅字啊，会帮助我哋更加去了解到底所罗门喺第七章佢去再讨论智慧嘅时候，佢要带出乜嘢嘅信息。以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智慧这个这样的题目。那好，或者这样讲，弟兄姊妹，当所罗门他想去解释人生各种的谜的时候，但是在第七章他又再讨论去分析，其实智慧仍然是对人生是有贡献的。那我这样说是因为他曾经讲过智慧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又从这个他自己的结论的里面去讨论一件事，他又不是完全去否认智慧是无益处的，或者说智慧是有害处的，他不是这样说、他没有这样完全的否认。所以今次的第七章呢，他又来讨论，他讨论什么？其实、智慧对人生其实都有所贡献的。那我们先看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啦。咁当然第一节你睇到第七章，我俾你喺你喺网上睇到个大纲咧，基本上咧呢、这个就系跟住落嚟，我哋会喺第七章里边要讨论嘅题目。今日我哋会讨论第一点先。第一点系咩？智慧对我哋人生有咩贡献咧？佢认为智慧使人生系更加美好嘅。智慧，如果你有智慧，你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神给的这个智慧是对你的人生是更加的美好的，智慧会带给你有更美好的人生。那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了，是吧？那在这里讲到什么呢？智慧使人生更加的美好。而第一节到第四节、听清楚，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讲到什么？忧愁强如什么？嬉笑。第一节话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嗱，呢一句说话听起嚟好似把人生讲出啊亮点的比较，人死的日子同人生的日子啊，人生的日子当然呢个话咩咧？你死的时候同你生的时候吓，系讲呢一样嘢。嗱，人生出嚟的时候。人生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母亲都为我们大家为我们起了一个名字，是吗？就好像我母亲为我起了名字叫李明德、有个名字的、每一个人起生了出来没有名字，有没有？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但是人到死的时候，这个人的名字会不会有很多的名誉呢？有很多的名誉呢？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名声呢？所以死的时候就确定了什么？就确定了下来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什么？盖棺定论。生前有个名字， 死后就可以盖棺定论，这个人到底是流芳百世或者是遗臭万年。所以他说什么呢？所以前面就说了，是不是记住啊，名誉强誉美好的高游。所以在这四一到四节里面，当他讲到人死的日子和人生的日子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名誉是强誉美好的高游的。名誉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了我们这个人的名，我的名是不是可以流芳百世。所以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面对死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确定了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名义是什么了，是吧？有些人你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是恨之入骨。但有些人你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是什么？你心里面存着感恩和赞美。所以所罗门说名誉是强而美好的高游来的。那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很在乎为自己的儿女取个好名，是不是？我有个朋友，他虽然是传道人，不过我想可能他父母亲是没有信主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发达，真是发达。所以我们常常常笑他，你可能要改这个名字，因为传道人如果叫李发达，哇，好像世俗一点，我们又笑他，传道人叫发达，真是发达那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很在乎为自己儿女取个好名字，的确弟兄姊妹，取名很重要。有时取个名字不好听，你的儿女有时都恨死你一世。那我们很在乎为自己取个好名字。我认识好几个朋友，他的仔的名字叫什么？好几个基督徒的朋友，他的仔的名字 叫摩西。有没有？我们当中在家崇拜有没有人名字叫摩西？你有没有为你的孙你的仔取名字叫摩西？为什么呢？好几个，他们好几个叫摩西。好得意啊！有时倾偈就话嗰个摩西，我哋要问边一家嘅摩西？点解啊？因为摩西系犹太人公认嘅伟大嘅领袖啊嘛，系嘛？圣经甚至评价摩西为人极为谦卑，系嘛？一个好谦卑嘅人，大有能力，受过高等教育，但系极为谦卑啊！这个好难啊！但是他的人格，他的品格是被评价为一个更好的评价，甚至更好的是什么？是神亲密的朋友。神说我有很多东西只是跟摩西讲的。哎呀，他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却得到自己的同胞民族，甚至是历世历代基督徒一个很高的评价。而摩西的生命和信心的见证，更是不断地影响着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到今天为止，我们跟随神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忘记摩西的生命里面，他信心里面所建立的那种的榜样和见证。所以摩西的名字是流芳百世，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讲的什么？名誉强而美好的高游，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的确，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生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盖棺定论这个人是好的或者这个是坏的。但是当我们死的时候，人家就会评价我们这个人生到底我哋好似系咪好似所罗门所讲嘅？我哋系我哋嘅名誉真系强如一个美好嘅高游。从呢个角度嚟睇，第二个名字就系乜嘢？弟兄姊妹，对唔住，好。有少少问题 ，OK。嗱，弟兄姊妹，当我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再睇落去吓。嗱，有人话我哋人生啊，我哋每一个人有三个名字， 你有冇谂过啊？你有冇谂过你自己有三个名字啊？嗱，当然头先我讲啦，系嘛？头先我已经讲咗啦。第一个名字系边个俾你噶？系啊，你阿爸阿妈，就你出世嘅时候，父母为你起嘅名字系嘛？呢个爸爸妈妈俾你嘅名字。嗱，呢个名字亦都代表咗父母对你嘅期望，就好似咩啊？就好似旧约嘅约瑟，佢为自己嘅长子起名叫乜嘢啊？约瑟嘅大仔叫咩名啊？约瑟嘅大仔叫咩名啊？记唔记得啊？马拿西系嘛？当约瑟嘅大仔出世嘅时候，佢为嘅大仔起咗个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系咩意思啊？马拿西系咩啊？神使我忘记我所有嘅困苦。约瑟嘅一生的确，我哋认识圣经，睇到圣经，约瑟嘅一生的确受到唔少苦噶。嗱，当佢生咗马拿西出嚟嘅时候，呢个仔嘅起名叫马拿西，佢期望佢嘅长子呢个大仔马拿西就好似佢一样倚靠神，可以忘记所受嘅苦。所以父母俾嘅名字其实系有一个期望喺里边噶，佢都亦都希望马拿西好似佢咁样倚靠神。人生系有痛苦，但系佢要提醒马拿西，我哋倚靠神，忘记所受嘅苦。因为我相信约瑟的确喺受苦嘅过程里边，当佢回头睇嘅时候，呢啲苦的确使佢人生有好多唔开心、唔快乐嘅事。你觉得呢个系佢要忘记嘅？因为唔值得佢去花咁多嘅时间去记住嗰啲佢嘅兄弟带俾佢喺家庭里边带俾佢嘅苦。所以他为马拿西取一个名叫做什么？他意思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第二个仔呢，他起什么名字？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啊，弟兄姊妹？第二个名字叫以法莲、哦、意思是什么？当他叫第二个仔叫以法莲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哦，这个又是一个提醒第二个仔以法莲、哦、提醒他神是可以在你受苦的地方，你受苦的境况里面使你兴盛起来。很正面啊，是吗？很正面，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生里面其实我们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父母给你的名字，而这个名字里面，刚才我们透过圣经启示，在约瑟为马拿西以法莲起名里面，他说什么？神使我忘记所有的困苦，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这些这样的名字，神再一次提醒我们，神使我们在这个受苦的世界中仍然可以繁盛起来，仍然可以兴起来，仍然可以被神高举神的荣耀。这个是父母对儿女的祝福，也都是一种的期望。这个是第一个名字、啊、当我讲到名誉的时候，我们真的离不开讲到名字，因为你的名誉是跟你的名字是黐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谁给你的？啊、我讲的时候可能你就比较有些体会了、啊、我们对不起下一个。 OK， 好，弟兄姊妹，第二个名字是你的死党，你的朋友给你的，有没有想过啊？啊，我有很多以前那些童子军的死党，到现在我们都叫他个花名的，我们叫花名或者另一个名字，就在你很熟悉的朋友圈的当中，你的朋友会给你，会为你起一个名字的。就比如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呢、啊、他们的朋友圈里面，他的朋友叫什么？叫姜太公。大家认不认识姜太公啊？啊，愚者上吊啊，没错了，愚者上吊。我们想到姜太公这个名字，就想到什么？他那个钓鱼的姿态就不动， 好忍耐嘅，唔喐，睇住。跟住佢最出名嗰句说话，我听到有人讲啦：愿者上吊。嗱，点解朋友叫佢姜太公呢？啊？因为佢朋友咧，同佢一齐去钓鱼嘅过程当中吓，同佢一齐。通常朋友咧吓，我都有啲朋友啊。我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其实系好十几岁嘅时候喺团契认识，到而家我哋都仲联络，都算系死党嚟嘅。我哋常常分享啊，无论家事啊、各人嘅软弱啊，或者啊心情点咧，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弟兄吓，好弟兄。嗱，佢又好中意钓，佢又好中意钓鱼嘅。我哋有时常常去钓鱼嘅。嗱，弟兄姊妹，佢哋发觉同呢个朋友喺钓鱼嘅过程里边，弟兄姊妹，钓鱼可唔可以喺度呱呱叫噶？梗系唔可以啦，系嘛？识钓鱼人就知啦，唔喺嗰度啊，讲话大大声啊，大声笑啊，唔得噶，系嘛？嗱，喺钓鱼嘅过程里边咧，佢啲朋友发觉呢个人嘅个性好忍耐嘅。钓鱼咧好容易，亦都好易睇出一个个性噶吓，佢好忍耐噶，佢好安静 ，OK， 佢唔急唔躁噶。OK， 嗱，好耐都冇鱼上钓咧，旁边嗰啲朋友开始就感觉唔耐烦噶。你点知佢唔耐烦咧？你开始嗰啲人咧，开始咧啊，好忍耐嘅喺度等啦，坐住嗰度等。嗰啲唔耐烦嘅，等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就开始咩啊？又睇下周围啦，啊，睇下地下有冇蚁啊，哦，又睇下有冇蜘蛛啊，哦，又咩啊？又东望西望，有啲人起身行嚟行去啊。但系佢咧就坐住佢睇住，一味睇住佢唔喐噶，佢唔讲嘢嘅，或者有啲仲做咩啊？啊！有啲姊妹跟住钓鱼唔耐烦咧，开始后边讲嘢啦。佢啲朋友，佢就转个身，唔好讲嘢，吓走我啲鱼。嗱，嗰啲朋友觉得佢好安静噶，佢好忍耐嘅，唔急唔躁噶。嗱，佢常常会讲嗰句说话，头先有人讲啦，系嘛？喂，贤者上钓，佢好中意钓鱼时候，佢中意讲呢句说话嘅。所以朋友就帮他起一个名字，这个是第二个名字，他有自己的名字，他第二个名字。朋友之间大家那些互相交往互动的时候，就是对你那种认识，对这个为人的感受所起的那个名字。所以这个人的朋友就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姜太公。又因为他又很喜欢钓鱼，而且他钓鱼呢是看出他是很忍耐很安静，不急不急啊，不急躁嘅人。嗱，呢个第二个名字，弟兄姊妹，仲有第三个名字。呢个第三个名字系我哋自己要去迎娶嘅名字。呢个第三个名字系自己迎娶嘅，意思就系咩咧？你一生系点样去生活嘅？你到底人生嘅嗰个嘅表现，你人生里边所追求嘅，喺你生活当中。你是怎样生活的呢？以至你赢得一个好的名字，这个是你自己去赢取的。有些人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他对自己人生是很知道他怎样可以积极努力去表达出一个美善的一个生活，或者一个生活的方式，一种的态度。这个这样的努力的里面，为了自己可以表达出对这个社会一种贡献，以至他认得到一个好的名字。就比如罗马时代有一个皇帝，凯撒皇帝叫提多。如果我们看历史，罗马的历史的记载里面，当时人人都称他为什么？公义的提多。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公义的提多？意思是说，在罗马的皇帝中，他被当时的人民看见一件事，他为人处事是公义公正的，所以他赢得了公义的提多的名誉，在历史当中记载他的。这个就是你自己所赢取的一个名字，第三个名字。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名字啊？第一个是你父母给你的名字，第二个是你朋友给你的名字，第三个是自己赢取的名字，第四个呢？其实我认为应该还有第四个名字。第四个名字是谁给你的？亲戚给你的？或者是谁给你的？弟兄姊妹，第四个名字是上帝取的名字， 是上帝给你的名字，是不是啊？就好像哪个使徒彼得，彼得本来的名字是叫什么？彼得彼来的名字叫西门嘛，是不是啊？西门彼得，西门彼得，他叫西门嘛。后来耶稣取的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耶稣说嘛，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咦，有没有想起啊？嗱，喺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节，嗰度有提到呢一件事。耶稣见到佢，耶稣认识咗佢之后，耶稣话叫佢基法。基法系咩名嚟噶？基法系雅兰话嚟噶。嗱，呢一个咧就俾我睇见喺耶稣嘅时代，唔系只系佢哋之间，唔系只系讲希伯来话嘅，好多时候佢哋讲雅兰话嘅。雅兰话咧又少少好似希伯来文。就好像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讲广东话还台山话这样讲，很接近的。但耶稣到门徒有很多，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说话，耶稣跟他们教导他们又好，跟他们对话，耶稣有些时候是用了亚兰话的。基法是亚兰话，但是基法翻译出来希翻译希腊文的时候就叫什么？叫彼得。耶稣为西门起了一个名字叫基法，就是彼得。主耶稣起初为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从西门起了一个名字叫基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名字起初起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应许，一个意愿来的。彼得根本不知道，彼得根本不知道，西门这样说，西门根本不知道当耶稣叫他基法或者叫彼得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翻翻转头看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对着彼得给了他一个应许和一个意愿。西门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就是磐石嘛，是不是？西门本身不是磐石，他意思不是磐石。但耶稣说彼得，西门你的名字要叫彼得的时候，其实神却是应许把他，把彼得造就成训练成一个信仰坚固的磐石，要透过彼得使徒变成使徒彼得去建立当时的初期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意愿。虽然弟兄姊妹，你看到虽然使徒彼得在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出卖过主，出卖过爱他的主耶稣的，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后三次问他，耶稣三次都问他，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多吗？记不记得这件事啊？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彼得非常的惭愧，流着眼泪向着主表示什么？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彼得从过去的西门的态度完全不同，他 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嘛，很快就冲口而出，哎呀，我爱你，我会为你死。他不会，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真的很不堪的一个人。但是他心里面都知道，神，我是爱你的，是对神是完全敞开的一个这样的心。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最后怎样？为了信仰基督耶稣而殉道，而殉道被道钉十字架。因为那些迫害当时的基督徒或者教会的领袖迫彼得、保罗这些人，他们将彼得要钉死十字架。但是传说中彼得说什么？我不配好像耶稣这样钉十字架，我只配什么？将我倒钉十字架，将十字架掉回来帮我钉死在上面，为主宣道，为主作见证。这个是第四个名字。弟兄姊妹，在我生命当中我都有第四个名字，当然不是神为我起的，但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给我自己一个这样的对神一种的你说 盼望也好，或者是一种的期望也好，就是神啊，让我好像史提凡一样，为了这个信仰我可以忠心，直到死的时候我都可以忠心。跟着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第四节是讲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是什么呢？ 望朝桑的家去，强如望掩落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朝桑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样讲，弟兄姊妹，这里提到什么呢？去到办丧的家庭，强如去到宴乐的家庭。智慧的人的心在丧家那边，愚昧人的心就在快乐的那边。通常我们人比较喜欢去什么地方？你比较喜欢去什么地方？我们人比较喜欢去哪个地方？你会不会比较喜欢去婚礼或者是婚宴呢？又或者你会比较喜欢去丧礼呢？但第二节说什么呢？望朝遭丧的家去，强如望宴乐的家去。强如这个字，即是说，去那些丧家，去到人家这些丧家的里面去，是胜过去那些宴乐的家的。当所罗门讲到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到一个丧礼的地方，会使我们心里面什么？使我们的心，或者使我们的理解的能力，对人生理解的能力，使我们对人生的了解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甚至是成长的，是不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死亡的时候，在丧家里面，我们正是很真实的面对一个死了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心思的里面是很容易沉淀下来的。你会对人生有更多的、更深的去思考，对自己。你去到一个丧家的时候，会让我们的思想到有一天，我们都会想到一样东西，我们都会离开的。你去到遭丧的家的里面，会让我们的心会清醒起来的。我们会很严肃的去面对现在活着的我这个人的生命，很严肃的、很冷静的、清醒去思考我将来的日子，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呢？让我们学习一种谦卑下来去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从何而来，我们又应当如何的生活。如果死亡必要临到我，我将来的盼望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句说话就讲到，这个就是智慧了。智慧带给人的一种的贡献就在这里。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在遭丧之家的时候，他是对自己的人生的智慧是增加的，你知道吗？这个和聪明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这样的智慧，这个使我们更加的聪明去计划，去衡量我人生应该怎样的去生活。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很多时候死亡会迫使我们去改变生命中的优先次序，让我们活得更有智慧、更有价值。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当人在死亡的面前的时候，的确改变了他对人生过去的一些的优先的次序。就好像我认识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去到丧家看到死亡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因为他都想到将来睡在那里的就是我了，但是我剩下的日子怎样过呢？他就立定一个心志，他要什么？他要热心的传福音，他要去关心人家的灵魂，他要活出上帝的吩咐，整个生命改变了。甚至有些人因着这样奉献自己的生命，一生的是什么？去传福音。当我有一个姊妹，她听到她婆婆过了身， 她过去一直都以为我婆婆是很健康的，当她跟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但她婆婆未信主，她很多次去跟她婆婆提到这个信仰的问题，但是婆婆老人家总是不愿意去面对去谈死亡的问题，但是她自己在心里面不断地为婆婆祷告，到最后当婆婆有一天突然间在家的大厅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就在那个凳子整个人扑在地下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她坐在旁边，她都没办法抱起婆婆，就直接她自己婆婆就直接跌在地上，就这样就过了身了。这个姊妹就提醒自己，传福音要什么啊？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因为人很可能就在那一秒那一刻里面就离开了世界，他再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以自己可以得救。他立定心志，他要去受这个神学的训练，他要向更多人的传福音。的确神使用他，他的教会现在在纽约有几千人的教会，他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讲过一句说话，这句说话也都可以说是回应了所罗门的那个这样的讲法。所罗门所讲的就是去到招商之家，其实是使我们更加有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圣经里的说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提醒我们什么？死亡提醒我们不是人死如灯灭，反而是人死之后我们还要面对神的审判。那到底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如果死不是一个结束，而是面对另一个的审判，面对神这个不死的灵魂还要继续的生存下去，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现在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得救才是最重要呢？当然了，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生前一切的我们都不能够带走，这个在所罗门之前讲过的，是吗？但是你有没有把握你的灵魂会不会回到神那边去呢？因此智慧的人会在遭丧的家找到生命的优先次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智慧的人会在遭丧的家里面找到生命的优先次序，找到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使人生活得更加的美好。这个是一种永恒生命得救的一种智慧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看见的一样东西。跟着下来他又讲另一样东西，他来到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讲什么？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炮声，这也是虚空。我们来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听愚昧人在你面前歌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听愚昧人的歌唱，歌唱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有赞美的意思。之后所罗门的意思是说，你宁可听智慧人的责备，都不要听愚昧人的赞美。智慧人宁可听一句责备的话，胜过听愚昧人千百句赞美的说话。所罗门提到这件事，他说胜过听愚昧人的赞美歌唱。这里的比喻是什么？他比喻愚昧人的赞美就好像什么？他用一句说话去听，他讲这个，他形容这个愚昧人的赞美好像就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炮声。什么意思啊？这个有一个画面，是吗？你有没有烧过那些干柴？很干的叶、很干的柴，有些树木当荆棘很干燥的荆棘 放在火里面烧的时候就很快咩呀，啪就响啊嘛，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响跟住咧就烧完啦，即系话一啲用处都冇。镬下烧倾击嘅炮声，啊，唔要听异门人嘅嗰种嘅赞美，因为异门人嘅赞美嘅声音就好似镬下烧倾击嘅炮声，就好似咩啊？就好似好快嘅就烧完啦，一啲用处都冇。所以他说什么呢？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所罗门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智慧的价值是什么。他讲到智慧的价值，首先他说什么呢？忧愁强如嬉笑。其次是什么呢？是讲到责备强如歌唱。智慧人会明白到这一件事，智慧会俾我哋去睇见，其实好多时候忧愁系强如喜笑嘅，责备系胜过歌唱嘅。一句出于圣经真理嘅责备嘅说话，系可以改变一个人嘅属灵嘅生命嘅，从愚昧嘅道路转向一个智慧嘅道路。我相信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喺主嘅面前，我哋喺主面不断嘅去学习听道嘅过程里边，常常我哋发觉的确。很多时候圣经的一句的真理的责备的说话，是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转变了过来的。今天我们看见智慧有两个的功用，是吗？一个是什么？责备强如歌唱，忧愁强如嬉笑。智慧使我们可以看见原来责备是有益处的，原来忧愁是有益处的，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认为这些看来比较负面的东西，其实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智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当我们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去听，继续去跟大家分享《传道书》第七章里面所罗门要给我们的教导。今天我们从智慧对我们的贡献是什么呢？智慧人是明白到责备是强如歌唱的，忧愁是强如喜笑的。让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就可以得到智慧。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生命里面就会产生智慧，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神啊，是的，我们敬畏的是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敬畏的是你的真理，我们敬畏的是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俯伏的来敬拜你，愿你使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人，用你所从你话语所带给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你所给我们的智慧去思考我们前面的道路，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可以更加的美好，因为这个也都是你给我们的祝福。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背的经文呢，就在传道书七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两次读两次。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传道书七章四节，我们再读一次。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传道书七章四节，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弟兄姊妹，读他话语的人，背这节经文的人，成为一个充满着智慧的人，好像所罗门一样。今天的报告事项，今天我们下午两点呢，会在教会的 Zoom 上面，我们有执委会的会议，请各位执委出席，我们商讨圣工。第二，下星期五晚上七点半，下星期五应该是跟着下来的星期五啦，晚上七点半有丰盛团契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 七點半豐盛團契啊，歡迎大家嚟參加。啊，另外先預先報告啦。啊，而家家庭團契咧，啊，家庭團契嘅同工已經開始啊喺嗰度籌劃緊。我哋喺六月六號嘅星期六啊，家庭團契聚會，六月六號星期六晏晝一點鐘啊。呢一次係晏晝一點鐘，我哋有一個其實係一個特別嘅聚會嚟嘅。我哋係為一啲我哋未信耶穌嘅親友咧而設嘅一個叫點心分享會。啊，即係大家啊，請大兄姊妹邀請你嗰啲嘅親友啊，我哋會啊有人送嗰啲點心俾佢哋啊。咁喺屋企咧自己整熱嗰啲點心係冷藏嘅嚇，但係咧喺一點鐘聚會之前，大家整熱嗰個點心，跟住我哋喺網上，大家一味食點心。一味的傾偈，一味的玩遊戲，一味的聽人講見證，啊，一味的在主的裏面我們互相的去分享，好嗎？請你邀請，啊，除了你自己都歡迎你去邀請親朋戚友來參加，啊，我們希望繼續的，雖然在疫情當中，但是我們繼續的 去關心那些未信耶穌的人的靈魂，啊，因為跟著來，啊，這個活動我們也都希望可以啊，讓參加耶穌愛灣區嘅呢一個電話報道嘅訓練嘅弟兄姊妹咧，去接觸微信嘅呢啲朋友，咁咧我哋就可以繼續嘅，好似神嘅教導，繼續喺末世嘅世代去傳福音啊，嚟拯救靈魂啊，去完成上帝嘅心願。好，祈禱事項啦，為今日嘅執委會禱告啊，求主使用我哋執委啊，我哋每一個執委，我哋可以能夠各按其職。各盡其能的完成聖工，請你為各位的職位來禱告，讓我們可以發揮我們自己的崗位，使神的工作可以繼續的發展。第二，我們要感謝神，教會現在已經有十位的弟兄姊妹願意參加耶穌愛灣區的電話報道訓練，為他們禱告，讓他們求神挑旺他們愛靈魂的心，讓神的愛挑旺他們，裝備他們更傳福音更加有能力，更加的帶領更多的人去來到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穌。為家庭團契剛才報告了6月6號，我們都需要為這些聚會來禱告，讓神的靈在當中，讓神的愛在當中，使每一個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在這個聚會裡面都可以感受到主的愛，讓我們大家低頭為這幾件事来祷告。愿神垂听我们众人在祂面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陪主祷文。弟兄姊妹，我们来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一切同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亦都愿三位一体的神祝福每一位母亲在母亲节里面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再见弟兄姊妹，我们平安散会。Ha ha ha.